宽门不进，肥田不耕，见路不走，见死不救，这16个字一直被很多人奉为寒门逆袭的真正路径。它反人性，却能让人实现流动与跨越。今天咱们不聊其他，单单讲这四个字，见路不走。一旦你真正理解它，你会发现人生最大的陷阱从来不是无路可走，而是见路就走。什么叫路？别人走过的方法叫路，别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叫路，别人成功之后留下的答案也叫路。看起来是现成的，拿来就能用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照着别人的路走，最后走丢了？这里有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可得性启发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提出来的，意思是说，人在做决策的时候，不是依靠逻辑，而是依靠什么更容易被想到，谁的故事最响亮、最显眼，我们就倾向于相信那条路是对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以为自己在做选择，其实只是在跟着记忆里最鲜活的那个画面走。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学这么好卖，它把别人的结果包装得足够显眼，让你的大脑觉得这条路是真的。但问题在于，那是他的路，不是你的路。举个具体的例子，2015年前后，很多人看到微商做起来了，立刻就冲进去囤货，亏得一塌糊涂。后来直播带货起来了，又一批人冲进去，结果赔了时间，赔了钱。不是说这些赛道不行，而是这些人根本没想过一个问题。第一批做微商的人手里有现成的私域流量，第一批做直播的人平台还在大力补贴流量，那些条件后来者根本不具备。他们看到的是路，但他们忽略的是这条路能走通的那个鹰早就不存在了。你再想想，为什么同一个城市同一条街开奶茶店的有人赚钱有人倒闭？不是配方的问题，配方你可以买，是时机不同，是位置不同，是启动资金不同，是那个老板背后的关系网络不同。成功的那家店，他的阴影没有，你只拿到了他的路，然后你开进去开始亏损，开始怀疑自己，开始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够。但你能力没问题，你只是走错了逻辑起点。这就是见路不走真正在说的是，看见路不等于看见因果。那见路不走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叫你故意唱反调，也不是叫你标新立异，而是说当你看到别人的结果之后，先克制住那股想直接抄答案的冲动，转头去问一个问题，他为什么能成？他成立的条件是什么？这些条件我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注意过，那些真正在某个行业里走出来的人，很少说我是跟谁学的，更多是说我发现了一个别人没注意到的东西，这个发现就是他们找到了，因而不是照着路走。王鑫在做美团之前，团购这件事已经有人做了，模式都摆在那里，不是秘密。但他没有直接去抄团购的打法，他去研究的是为什么线下商家愿意低价促销，他们真正缺的是什么。他发现商家缺的不是补贴，是新客户。所以美团后来的逻辑是帮商家拉新，而不只是帮用户省钱。这一个认知的偏差最终让美团跑赢了当年一起做团购的5000多家对手。他看见了路，但他走的是鹰，这才是见路不走的实际用法。那普通人怎么练这个能力？有一个动作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，每次看到一个成功案例，不要先问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先问他为什么能这么做，把这个顺序倒过来，做了什么是路，为什么能做才是因，前者可以模仿，后者才能复用。比如你看到某个博主涨粉很快，先别急着去研究他的选题和剪辑，先问他是什么时间入场的，他那时候的竞争密度是多少，他有没有线下资源或者行业背景在背后支撑这些条件，你对不对得上？对得上，你可以参考他的路；对不上，你参考的只是他的外壳，走进去是个坑。还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学会区分规律和规律的表现形式。很多人守着一个方法守了很多年，守住了执念，却从来没想过这个方法只是规律在某个特定时期、特定环境下的一种体现。环境变了，这个方法就过期了。但规律本身还在，就像以前做生意靠的是地段，现在做生意靠的是流量。表现形式变了，但背后的规律没变，都是在争夺人的注意力。如果你只盯着地段这条路，在流量时代你就看不见机会。如果你看的是争夺注意力这个因，你就能在每一个时代找到新的入口。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举一反三。 当然，见路不走最难的地方不是方法，是心态。因为抄路是省力的，推因是耗力的，大脑天然喜欢走捷径，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个现成答案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人类几万年进化留下来的本能。在原始社会，看到别人往哪儿跑，你就往哪儿跑，跑错了最多白跑一趟，不跑可能被猛兽吃掉。跟着走是有进化优势的，但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、机会密集的时代，这个本能反而成了最大的拖累。因为现在的路太多了，到处都是成功案例，到处都是别人的答案，铺天盖地向你涌来，你的大脑来不及分辨，只能靠显眼程度来判断哪条路更可信。于是你追风口、追热点、追别人正在走的那条路，最后发现你追到的永远是别人走剩下的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努力却始终在原地打转，不是他们不勤奋，而是他们走的是别人的路，用的是别人的因，最后当然只能得到一个不上不下的果。见路不走说到底是一种思维方式，不是一个技巧，它要求你在每一个决策面前多停一秒，多问一句这条路背后的因是什么，我具不具备那个条件。路一直都在，但哪条路上的因跟你自己的条件是匹配的，这件事只有你自己能算清楚。